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的北京已是夏季的尾声，中秋过后呢，更是秋高气爽，北京将迎来一年当中它最美的时节。秋天的北京呢，是五彩斑斓的，金黄的银杏树，火红的枫叶，伴随着依然翠绿的树木和温和的天气，让这个时候的北京最得人们的喜爱。今年也是北京第七版城市总体规划获得国家批复的五周年之际，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实施成果展9月14号开始在北京规划馆正式向公众展出了。这五年来北京城市有了怎样的变化，下一个五年北京又会成为什么样的，这是公众最为关注的话题。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规划成果展。
展览重点展示了总体规划实施成果和总规实施第二阶段重要内容两个篇章。减量发展是新版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五年来，全市常住人口规模严格守住了2300万天花板，城乡建设用地完成阶段性减量目标，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现状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党组成员、总规划师石晓东以其中的一块展板举例说。
全市的常住人口啊，从最高点的2195万啊，控制在前年哈2189，去年的2188.6万啊，这个建设用地也进行了减量，110平方公里。
按照新版总体规划，一河两翼的空间结构已初步形成，城市副中心建设框架有序拉开，带动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疏解。石晓东说，
副中心在经济协同发展上面呢，跟廊坊的北三线在一体化规划的指引下，不断的这个携手，让两侧的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啊等等能够协同发展，而且确实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效。
石晓东说，总体规划实施第二阶段的重点目标任务也在本次展览中呈现，全方位展示到202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行动举措和相关计划。
最终的这个规划还是落实到人居环境的改善、我们的交通、住房、公共服务、防灾啊等等这些涉及到市民生活的工作呢，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啊，不断的在优化，发挥规划这个引领统筹的作用，把这个一张蓝图描绘好、建设好。
本次展览还创新采用常设内容动态更新的方式，未来计划随着规划实施工作的持续推进，对展览内容进行动态更新。北京市规划展览馆馆长徐永梅介绍说，
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的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一定要符合我们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每天限量是500人，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参观。
生活在北京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这五年来北京天蓝了，空气干净了，道路更加整洁，城市的管理更加规范，北京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倒不一定说是摩天高楼有多了多少，而是在过去的既有基础上更注重了精细化的管理，打造绿色宜居的城市。而随着北京城市工商业的转型和升级，一些过去的老厂房如今有了新用途。我们就要走进北京海淀区的西三旗，这里过去呢有很多老制造业，例如家具工厂等等，而现在呢，过去的老厂区成为了现在以大信息和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硬科技集群。接下来记者带我们走进的原来就是北京天坛家具厂的制造工厂，现在呢它已经腾笼换鸟，变成了北京金宇制造工厂，这个智呢是智慧的智。园区吸纳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生产总值是过去的10倍，成为建设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好，我们就走进金宇制造工厂。
海淀区建材城中路27号，一台一人高的设备正在快速地打印一块拥有类似蜂巢复杂结构的物体。隐形牙套能 3D 打印，运动鞋鞋底不同区域可以有不同的弹性。清风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杨尚佑讲起了全球领先的光固化 3D 打印技术以及在生活中的多种妙用。
牙膜做完以后就丢弃了，每天大概有70万副的牙膜就直接丢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浪费。这个是世界上唯一有办法直接我们从树脂材料直接打印出来牙套，完全省略牙膜这一块。打印出来的时候必须要是透明的，之前都是一个非常大一个瓶颈，它必须要有韧性。你看，比如说你到牙医那边的话，你不用再等一个月去等你的牙套，你可能当天就可以拿到。
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期间，全球知名运动品牌亚瑟士推出了一款主打赛后修复的 3D 打印拖鞋，杨尚佑脚上就穿着这款爆款明星拖鞋。
平常的鞋子的行规，这个国标可能大概是10万-15万步的测试。3D 打印的这个鞋子啊，鞋垫啊，测试到100万，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损耗。如果是传统的，它没办法打弹性 3D 打印机。假设说它真的是可以的时候，它打得非常的慢，我们的速度至少是100倍以上。
AGM 小车自动上下料。两个蓝色机械臂通过领先的人工智能视觉算法分拣货品，
在机械臂的上方呢是有两颗摄像头的，就能够指引这个蓝色的机械臂完成这个抓取的过程。
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旷视科技的智世界展厅里再现了整仓多种类型搬运机器人协同运行的场景。徜徉在这个3000多平方米的人工智能和智能物联网体验中心，探索自动测温、无感通行、人脸识别调度电梯、城市大脑提升精细化管理等场景。
海淀城市大脑的一个界面是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当中，包括了屏幕左侧为您呈现的，比如说人口流动、空气质量、能源消耗、交通情况以及一系列安全指数等等。在芜湖还有在其他很多城市，我们都是通过城市大脑帮助很多老人找回。那么所以现在很多城市呢在建立属于自己的老人关爱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多的民众自愿的将自家老人的信息上传。我们发现了一个老人离开了他日常经常活动的区域并且没有人陪同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向他的家人下发一条短信。
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高精尖科技创新企业在地图上标绘着同样的地理位置，那就是金鱼制造工厂。而这里2016年以前还是北京天坛家具厂区，在这儿工作了40年的周金元已经退休返聘，参与了老旧厂房腾笼换鸟的整个过程。
很多的老人一看，哎呦呵，这就是好，真是特别现代化，原来没人进都躲着。建材行业有一些环境污染啊，噪音污染啊，气味粉尘，现在居民见着我们的态度都不一样，非常高兴，哎呦，你们这做了一件好事啊。
金鱼制造工厂腾笼换鸟，筑巢引凤，如今以大信息及智能制造为核心，已经实现了包括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在内的200多家科技企业入驻，接近满足。这儿拥有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一家创业板上市企业，3家科创板块申请上市企业，6家智能制造行业独角兽，9个北京市重点项目。金鱼制造工厂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叶飞表示，目前园区的生产总值已经是从前建材市场的10倍。
2021年去年年底吧，生产总值大概50亿，通过2到3年吧，把这50亿扩大到100亿，税收可能能上去一个5个亿左右的税收，实现这个整个区域的质的飞跃吧。
中国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引发着全球的关注。眼下中国消费者对于扫码支付已经普遍接受了，出门带手机就应有尽有。而为了更好地推广数字人民币的普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表示要进一步推进数字人民币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数字人民币体系和这些像微信、支付宝等等传统的电子支付工具的互联互通，消费者一码就可以通扫。商户呢，也不用再增加成本，就可以支付各种各样的支付工具。和数字人民币的快速普及同步的是，中国金融业的数字化也正在快速进行当中。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正在北京举行的2022第二届中国数字金融论坛。
在会场门外，几家银行搭台展示自己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其中设有燃气表样机的工商银行展台吸引了不少观众。工行数字人民币团队业务负责人张磊介绍说，
这是我们做的一款基于智能燃气表的硬件钱包产品，它把硬件钱包的功能集成在了燃气表里面，可以解决突然断燃气的一个痛点。里边加载了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自动充值的一个能力，使燃气表能实时的在线购气。
从展示区域走进会场，已经满座的酒店大宴会厅临时加了3排几十个座椅。在数字金融创新发展联盟成立环节，很多人起身拍照。
我们这次首批签约的共有20家机构加盟， 包括中国农业再保险、中国网页、中国通信服务。
第一批加入联盟的机构中，既有银行、保险、基金等重要中资金融机构，也有知名外资金融机构，既有大型科技公司，也有高成长性的创新金融科技企业。丽泽金融商务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国龙告诉记者，联盟组建和运作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自愿参与、合作互助、行业自律、自建自营、自主发展为原则。联盟成员将加强数字金融领域的资源协同、数据共享，也将强化风险防范，推动成员单位共同探索数字化金融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业务链和服务链拓展。
在去年首届中国数字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给丽泽商务区颁发了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试验区，在全国也是首例。另外呢，又成立了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这个数字联盟，对丽泽的这个发展和产业需要推动的很大。
丽泽功能区的建设持续加快，计划今年10月在丽泽南区依托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启动建设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数字金融科技示范区，全力打造数字金融发展新高地。
数字人民币在推广的过程中呢，它要有检测。咱们在这个丽泽这儿设立了国家数字人民币检测中心，都是国家级的。
今年年底，丰台区将和跨国公司合作，在丽泽北区启动建设总规模约160万平方米的丽泽国际金融城，将吸引和集聚跨国金融机构、高端商务公司的总部等国际化企业，打造涵盖商务办公、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全球活力中心。
这有5条地铁线，加上丽泽长站楼，丽泽要形成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有活力的地方，主要是以丽泽金融商务城为主，周边呢数字产业园主要是以静为主，这样就动静的一个结合。另外呢，让所有的金融产业机构在这周边也能实现植入平衡，打造数字国际金融城，成为一个活力的中心。
这些年来，喜欢汉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走在北京街头，常能看到几个姑娘小伙呢穿着汉服，特别是在节日的时候，他们穿着汉服在公园里赏花拍照，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刚刚过去的中秋节，汉服呢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像北京、广州和青岛等多地都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汉服游园活动。在明月和鲜花的映衬之下，这些汉服爱好者们呢衣袂飘飘，裙裾飞扬，展示着汉服之美。接下来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中秋节时开幕的北京汉服文化节，在世界花卉大观园举行了。大观园里身着汉服的人们三五成群结伴同游，和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很多游人说走进了现场真有一种穿越之感。
世界花卉大观园园林间随处可见汉服丽人，不同风格的汉服让人眼花缭乱。世界花卉大观园工作人员周卫说，为期3天的中国北京汉服文化节上，游人可现场观看汉服形象大使评选、国风歌曲大赛、汉舞大赛、汉服设计大赛、汉服摄影大赛5大赛事活动。
现场我们还会有汉服巡游活动，有不同的主题方阵。亮点呢，是我们会有很多身穿不同制式汉服的爱好者共度中秋佳节，体验传统文化。
今年的汉服文化节还增加了全新的酒雅空间活动，邀请游人一起感受琴棋书画诗酒花茶香这9种古人雅事。现场推广香学的东方若初香学主理人李小玲介绍，中国的香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的表现之一。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香学，因为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前2-3年的时候，在主持沙龙或者大型的活动的时候，99.9%的人都不太知道。近2年时间，那已经80%不知道。
中秋佳节，玉渊潭公园全园悬挂了1000多只大红灯笼，在主门区和主要的节点当中都布置了以中秋和国庆为主题的立体花坛。公园西门外的立体花坛名为绿水青山，叶子花、孔雀草和球菊等10多种花卉绿植通过高低错落的方式打造出重叠的山峰和蜿蜒的河流。玉渊潭公园园林工程师梁莹说，
我们才种植了观赏谷子，代表了丰收的意思，采用了灯带的布置，包括天鹅的这种灯箱，然后它的夜景是非常美丽的。
陶然亭公园今年第一次在华夏明庭园举办了中秋植物创意手工活动，大人孩子利用植物的果实和秋季花卉动手制作一幅陶然秋景画。 陶然亭公园工作人员马媛媛表示，
中秋节呢又叫果子节，因为呢市面上的各种瓜果梨桃都成熟上市，同时呢我们现在公园里的这些植物的果实也相继成熟，把它采摘起来，然后让同学们呢在中秋节制作一个中秋礼物带回家。
今年全市公园推出了59项特色活动，让市民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体验花好月圆的生态之美。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三级调研员刘涛说，
包括中秋赏月、花卉展览、文艺演出、科普亲子活动，遍布9个区，涉及30家公园。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距离北京快3000公里的贵州长顺县的雷坝村。群山环绕中的雷坝村，当地的村民呢，世代是以养蜂为生。因为地处深山当中，周围的交通并不便利，蜂蜜虽好，却难以打开销路，当地村民的生活并不富裕。2020年的4月，来自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扶贫干部王博正来到这里，担任了村支书。一个自小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如何到一个跟自己的语言、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乡村做领导？他和当地村民能相处得来吗？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从原来的高校年轻教师到成为村里的干部，如此大的转型，王博正是如何调整过来的？2年的乡村工作带给了这位北京年轻人怎样的改变呢？今天节目里，我们就听王博正讲述他在贵州扶贫的故事。
2020年3月，80后青年教师王博正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交给他的任务，到贵州乡村成为扶贫队伍中的一员。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他，接到任务的时候内心有些忐忑。
当时是这个2020年的3月底，我记得是一天中午，然后我们单位的领导给我打电话说，党组织要派你去贵州农村任第一书记，有2周准备时间。我心想这个疫情当时确实还没稳定，而且一去是2年，没有这个农村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经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好。但是想想吧，就是觉得能够参与到这个国家战略当中，这个脱贫攻坚，包括之后的这个乡村振兴，这个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这个很难得的机会，把这个小我能够融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大我之中，我觉得也很自豪和骄傲。于是我就踏上了这个前往贵州的这个路程。
王博正被派往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担任第一书记。刚到这里的时候，除了尽快熟悉当地的情况，王博正发现雷坝村的办公条件简陋。他联系自己的单位中央戏剧学院反映情况，为当地新建便民服务中心。
我们村子呢有3000多人，然后驻村工作队员一共是有23个。我们村委会是我们当时脱贫攻坚的这个阵地，是以前的一个废弃的这个村小改的，办公条件呢非常有限，它修建的这个时间也比较久远了，它的这个线路是老化的，所以冬天这个在取暖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取暖设备和这个电脑它不能同时使用，工作条件上面还是有点欠缺。后来呢，我们单位在了解完这个情况，在当地政府的这个协助之下吧，也给这个当地的这个雷坝村建了这个新的这个办公大楼，也是按照当地政府的这个标准，排队啊什么大厅啊都是非常标准和统一化的，这种很正规，确实是这个办公条件解决了很多，便民服务的这个质量和这个条件也都是得到了改善。
不过刚到雷坝村的时候，和村民们还不熟悉，王博正开展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个老百姓他们会觉得啊，你是从北京来的，然后你又说的是普通话，你又待2年可能就走了，你能干什么呢，是吧？一开始可能也没太多人会找你实际说一些什么事儿
啊。
有时候我在开这个群众会的时候老百姓听不懂，或者说你讲一些他们可能不愿意听或者难于理解的东西，他站起来就走了，场面也是非常尴尬。就是因为你不熟悉他们，然后他们也不熟悉你，然后就不会有这个信任。还有的困难就是动员和发动群众推进一些工作，比如说像收缴一些 养老保险或者合作医疗的时候，像他不是很愿意交的这些人呢，你可能得反反复复的去入户很多次，老百姓的这个农时跟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还不一样，早上很早就出门了，然后就在地里可能就是待一天，有时候中午回来一趟，然后你也不一定能碰得上，晚上回来了也基本上天都黑了
啊，
然后你就是得晚上然后再去家里面跟他们动员，他们也是辛苦了一天了，其实也很累，然后再遇到我们再去做工作的时候，是得有这个责任心，而且要非常细心，然后同时还得很有耐心，然后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动员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时候，老人他们可能这个活动范围也不是很大，然后这个疫苗他也不是非常理解，也不是很懂，所以你就得去家里面去给他们讲这些政策，一家一家的动员，一家一家讲。愿意接种的呢，我们就开车带他们上这个当地这个卫生院，然后去接种这个疫苗，来回接送他们。慢慢的呢，我也就学会了一些方言。
慢慢的，村民对北京来的村第一书记有了转变，开始向他反映问题。
有一次这个我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队员呢到一户去，一开门我就看到这个满墙的这个奖状，我当时非常受震撼，这家的这个孩子肯定学习非常好
啊。
然后听我们这个队员介绍，这个孩子呢他非常努力，然后现在是高中，但是家里这个情况稍微差了点，就是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孩子，然后也是在尽量的帮助他，我就每年给他这个补助金，每年给他2000块钱吧，都跟他这个微信上或者电话上多交流
啊，
关心他的这个学习什么的。我也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呢，我也是向我这个派出单位中央戏剧学院，然后申请为这个村里面每年高中考上大学的这个学生设立这个奖学金，然后鼓励他们这个用知识去改变命运。
设奖学金的事情现在做到哪一步了呢？
奖学金我们去年已经对村里面的这个有7名考上大学的这个学生，然后都给他们发放了每人5000块钱的这个奖学金。
雷坝村村民经济来源多以务农为主，为了帮助村民致富，王伯正结合当地情况邀请农业专家来村里教村民们养蜂。
我主动去联系了这个贵州省这个畜牧研究所家，然后请他过来到我们村子里去调研这个就是中华蜂养殖，就是蜜蜂的这个养殖，先小试验了一下，投入了这个100多箱，分散给这个一些这个愿意去饲养蜜蜂的这个农户，然后这个专家给这个农户进行一些这个养殖方面的这个指导啊。
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呢？
有一些这个群众呢比较有经验，然后他自己会养，通过这个抖音啊、快手啊直播
啊，
卖的销量还比较好，然后一斤能够好像我听他们说能卖到200块钱。但是这个产业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规模比较小，就是很难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么一个产业。
除了经济收入上的尝试，王伯正在村民们的精神文化层面利用中性优势给村里丰富乡村文化活动。
就是我发现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呢会过叫4月8的这个节日，据说是以前很热闹，但是这两年可能就是慢慢的这个氛围没有那么浓了。这个节日是农历的4月8这一天啊，有一个说法呢是说这个4月8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一个苗族的这个民族英雄，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从这一天以后春耕这个农忙就开始了，然后就是为了要犒劳这个耕牛啊，因为这个耕牛非常辛苦，然后就要给这个牛洗洗身子呀，希望它在来年能够更好的这个工作吧，宣扬一种这个常怀感恩之心，一种文化民风在里面。
嗯，
我们一起策划了这个我们村子的这个4月8的这个民俗节日文艺活动，大家表演表演节目，然后举行犒劳耕牛的这个仪式，希望把它慢慢的恢复起来吧。然后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呢在这个文化帮扶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视，就是从这个人才培训，像每年都要为当地培训至少200名这个艺术人才，到这个基础建设，然后给当地建这个剧场，然后建这个文化活动广场啊，然后并且这个创作这个脱贫攻坚主题的这个话剧《背兜里的春天》，我们还办了一个这个戏剧周，探索这个戏剧然后乡村和旅游的这种模式相互结合，助力这个乡村振兴吧。
两年的扶贫工作，王伯正和村民们在相处中建立了情感，当地老百姓甚至亲切地把他当作自家兄弟。雷坝村村干部马俊说，
伯正书记的话呢确实那个工作上啊挺踏实的，然后生活的话也挺严谨的，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食堂的冰箱里边嘛，多了十几斤肉，然后我们就问是谁买的，最后才知道是那个他包保的那个网格嘛，叫打兔坝的一个农户拿过来给他吃的。
村民送给伯正的是吗？
对对对。
哦，然后就拿给大家一起吃了。
对。
有没有听过就是咱们村民对他有什么评价吗？
村民对他的评价倒是挺亲切的。我们那个打兔坝有一个村民嘛，他叫王在芳，然后伯正书记也是姓王嘛。
嗯，
王在芳就经常跟他开玩笑说是，哎，你姓王，我也姓王啊，然后呢，我是苗族，你可能跟我是一个民族。他就把那个伯正书记当做他自己的亲人。雷坝的村民吧，包括我们村支两委的人，确实也挺想念他的。在那个北京嘛，在中戏呢，希望他有一个更好的平台，然后呢走得更远。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农村，深刻感受到这个农耕文化，然后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智慧，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我们曾在田野里歌唱，在冬季盼望，却没能等到。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